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福音的讲节，今天讲到第四讲。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律法。我们通过律法的学习，能够学习到宝贵的神的心意。通过学习律法，能够知道神颁布律法的心意和旨意目的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今天通过律法的几点内容，我们进行详细的讲解。第一个呢，我们讲解一下律法的背景，就是律法在什么背景下、什么条件下颁布下来的。当时神颁布律法，当时的背景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第二个呢，讲律法的内容。第三个，讲律法的要求。第四个呢，神颁布律法的目的。第五个呢，讲律法的时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一个部分的学习，能够学习到里面有宝贵的神向着我们的心意。那首先我们来学习一下神当时颁布律法的背景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颁布的。那我们来读一下圣经出埃及记十九章一节开始，我来读一下。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丁，来到西奈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我们话语读到这里。当时以色列百姓是在埃及寄居，受到埃及法老的苦待压制，最终生下的男孩都要杀死。说以色列百姓靠着自己无法脱离埃及法老的压制苦待，就是无法脱离这样的咒诅和死亡。这时候呢，神向以色列百姓施下了恩典，让摩西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领出来，就是脱离了埃及的苦难死亡，之后又让他们过了红海。这样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以色列百姓完全是因着神的恩典，他们脱离了咒诅和死亡。那以色列百姓应该怎么生活呢？应该感谢神、赞美神、纪念神才对呀。但是他们过了红海三天之后，就开始亵渎、谤渎摩西和神，一直的埋怨、不平不满。实际上，神一直恩待他们，让磐石出水，苦水变甜，又赐给他们玛拿，又给他们鹌鹑。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说神一直向他们施下恩典，但是以色列百姓的心中呢，没有留下一点点神向他做工的部分，没有留下神向他施恩的部分，一直的埋怨、抱怨、不平不满的生活。这样的过去了三个月时间。这时候呢，有一天呢，神把摩西呼召到了西奈山，说了：既然以色列百姓如此，那么我就和以色列百姓立约，我就颁下法。如果以色列百姓守住我的法，那他们就蒙福；如果他们守不住的话，那么就遭咒诅。守住律法的话，就成为我的子民；守不住律法的话，只能受咒诅。神对摩西说了，结果摩西就把神的话呢传达给以色列百姓。这时候以色列百姓怎么说呢？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遵行。 大家可以看到，通过以色列百姓说这句话的时候，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真正的发现自己的面目。他们说了，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遵行，但实际上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一直敌对神，一直藐视神，敌对神，谤读神，埋怨神生活。但是神一直向他们施下恩典，如果以色列百姓真正的发现自己的面目的时候，就会对神怎么说了？神呐，你不要降下法来，我们是守不住的，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是不行的，我们是需要神你的恩典，你继续向我们施下恩典吧。我们怎么可能能够守住神的法？如果以色列百姓真正的认识自己，发现自己面目的时候，他们会这么说。但是以色列百姓呢，说什么？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遵行。他的意思是我们都能做到，神你吩咐的我们都能做到。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神所吩咐的我们人都能做到吗？神当时给我们祖先亚当就给了一个法，一个约定，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祖先亚当是真的是特别属灵的，但是呢，神给我们祖先亚当就一个法，一个约定，亚当都被约了。那神颁布的律法，以色列百姓都能守住吗？这就说明了以色列百姓，他们虽然蒙了神的恩典，他们出了埃及，但是他们不认识自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神颁布了律法。我们看一下呢，律法呢一共是613条，包括诫命，包括律例，包括祭祀法，合到一起叫律法，一共是613条。那么让以色列百姓必须去做的248条，正好和人体的骨架的数量是相同的。不可做的，禁止做的365条，正好我们一年365天啊，真的特别神奇啊。这样的把去做的和不可做的加到一起，一共是613条。大家觉得多不多呀？神当时给亚当一条法，亚当都被约了，亚当都没有守住。这时候神颁布下来的是613条，诫命、律例加祭祀法。我们别说守住这个法啊，我们连知道都不知道怎么去守呢。但是以色列百姓特别的相信自己，他什么时候说什么呢？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遵行。在这样的背景下，神把律法颁布下来。那么我们今天简单的学习一下，如果把律法总结一下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10条诫命。那么在出埃及记的时候，20章的时候，把10条诫命颁布下来了。神让摩西拿个石板，神亲自用手指把10条诫命的法版赐给了摩西。那么这10条诫命呢，我大家简单的也说一下。第一条呢，除了我耶和华神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呢，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第三条，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第四条，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那这4条是人在神面前当做的，人在神面前必须要做到的。那后面6条呢，是人在人面前当做的。我们看一下，第5条就是人在人面前做的。第1条就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就是不可撒谎，假见证就撒谎，就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就不可有贪心。大家看一下，我们先不讲人在神面前当做的，我们先讲解一下人在人面前当做的，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做到。说当孝敬父母，我们中国有俗语这么说了，久病床前不孝子。 平时好像我们能做到孝敬父母，对吧？但是真正的父母长久的病卧在床榻上的时候，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二十年的时候，说中国俗语说了，久病床前无孝子。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做不到了，就做不到了。所以呢，就比起我们人为父母所做的，我们孝顺父母的，为父母所做的，永远是比不上父母为我们所做的、所付出的、所牺牲的。所以我们说孝敬父母，说平时给父母买点东西，给点钱花，过年过节去看看父母，可能这些呢我们能够做到，但是这些呢并不是神说的孝敬父母的标准，是吧？但是我们自己以为，哎呀，给父母点钱，平时去看看父母，关心一下父母，过年过节看看父母，给买点好吃的，给买点好衣服，以为这是孝敬父母。说我们这么做的，比起父母养育我们的，为我们牺牲的，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呢，我们所说的孝敬父母，绝对不是神的标准和要求。第二呢，不可杀人。圣经说什么？恨人就等于杀人，不是拿刀拿枪把人杀了，就在杀人之前，神是在人在杀人之前，首先有一个恨人的心产生了。我们大家问一下，有没有一个人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恨过人，一次人也没有恨过呢？这样人有吗？没有。有时候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呢，丈夫恨妻子，妻子恨丈夫，是吧？有时和儿女之间也是有矛盾，所以呢，说恨人就等于杀人，我们能做到吗？做不到。就不可奸淫，圣经说了，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不是实际上的有了这样的行为，心中有了这样的想法产生的时候，已经心中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说中国有俗语说，叫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说我们人常常产生各种各样的意念和想法，可能我们能够控制掉我们的行为，但是我们人绝对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意念。意念产生，我们怎么控制呢？可能我们行为能够控制，意念绝对控制不了。在神说的建议怎么样呢？看见妇女就懂意，就懂意念的心理已经与他犯奸淫，我们做不到。就不可偷盗，就贪心就等于偷盗，偷盗之前首先有了什么？贪恋的心，贪心产生了才产生偷盗的。我们问大家有没有贪心呢？就不可做假见证，就不可撒谎。我们每天呢有许许多多的谎言，对吧？有撒谎呢，顺着就说谎了。有人说了，哎，这叫做善意的谎言呢。但是呢，不管善意的是恶意的，但毕竟是谎言，不是？有没有一个人一生当中没有撒谎的人，从来没撒过一句谎，这样人有吗？我相信呢，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说不可有贪心，所以我们看律法的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做不到的。有人说了，我只要努力就能做到。有的人说，我已经做到了，我做得很好，我这些都能守住，我能做到。啊，这是呢，他自己以为能做到，就拿着自己的标准。但是我们看一下律法的要求是什么？律法的要求是什么？在加拉太书三章十节，有的人不认为自己能做到吗？或者我努力就能做到？这是不知道神对律法的要求。那么加拉太书三章十节说了，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知识去行的，就被咒诅。律法613条，所有记录的一切事，一条不落的全备的守住律法。如果不全备守住律法的话，你就被咒诅。所以有很多人这么说了，我大罪不犯，小错不断。哎呀，大的罪我不犯，小错没关系吧，那可能没啥事儿。告诉大家，这是自己的想法而已， 就是什么？这种放松律法。但神的心意不是必须全备的守住律法。在雅各书二章一节有这样的话说，只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众条。你就是触犯了一条，就是所有条都犯了。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众条，就算一个人守住了612条，有一条没有守住，审判的时候就是全部都犯了，全部都触犯了，都没有守住。这就是神的标准和要求，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说神所要求的必须是圣洁的，一点瑕疵没有的，完全的全备的守住律法。说大罪不断啊，大罪咱不犯，小错咱不断。人为或者人为以为自己守住了，或者我再努力努力就能守住，这些呢都是人的标准。所以呢，就像我们学生们背着书包上学，我们到了高中了，班级有许多学生每天背着书包都上学去，不是你背着书包上学就能到大学读书的，都背着书包上学，但是考试的时候你必须达到大学的录取分数线的时候，你才能去上大学。虽然都背着书包，但是必须达到那个考试的录取分数线的时候，你才能到大学读书。不是你背着书包就能到大学去的，就是必须达到一个标准和要求，达到那个分数线才能入学的。人都是如此，神呢？神也是，神有标准的，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众条，凡不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所以很多人呢，特别茫然的面对律法，认为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努力就能守住，或者有的人说了，我自己已经守住了，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放松律法，不知道神的标准，不知道神的要求，是大概的面对律法，大概的了解律法。我们知道律法是613条，我相信在座的所有的听众当中，没有一个能把613条律法背下来的。就是我们平时都不知道律法里面写了什么样的内容，怎么可能去守住呢？连律法的内容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守住呢？就是我们触犯了，我们都不知道已经触犯了。所以呢，当我们真正的知道神向着律法的要求的时候，必须是圣洁的，不能触犯一条的，全备的守住，没有任何瑕疵的。那我们真正的知道神向着律法的要求的时候，我们说了我们自己要守住律法，或者我们在努力，这样的心就能放下，就能发现我是做不到的啊！我里面有恨人的心呐、啊，我里面有杀人的心，我里面有贪心，我里面有嫉妒的心，我里面有淫乱的心呐、啊。那神通过律法，就让我们真正的知道自己的样子面目，所以神分明知道我们守不住律法，为什么还要颁布这个律法呢？那么神颁布律法的目的呢，是让我们真正的知道自己。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有孔子，他创立了儒家学说，写了论语。孔子呢是一个大教育家，孔子的道德水平比我们普通人要高很多呀。孔子的道德标准、道德水平也是一生当中的成为教育家，教育了很多人。但是孔子在《论语》里面说了这样的一段话，说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文艺不能习，不善不能改，是吾忧矣。”说德之不修啊，是什么意思啊？人都知道品德高好，越高的品德越好，但是人们呢不愿意呢去追求更高的品德，不愿意往那个地方去发展， 虽然知道品德高好，但是人们呢不愿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去努力，说学之不讲。人们都知道呢学问高好，学术高好，但是呢人们聚到一起的时候呢，愿意讲学问呢，讲学术呢，想讨论学问呢，还是讲吃喝玩乐，人们比较喜欢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大家和朋友见面的时候，我们过年过节和亲戚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愿意探讨学问吗？愿意探讨学术吗？愿意讲品德吗？还是愿意讲吃喝玩乐呢？对吧？大家稍微想一想的时候，说了学之不讲啊，人们聚到一起的时候呢，不想探讨学问，不想探讨学术，比起这些呢，更想探讨什么？吃啊，喝呀，玩啊，乐呀，什么衣服啊，名车呀，豪宅呀，工资啊，更愿意探讨这些东西。所以大家稍微思想一下的话，我们都差不多。说文艺不能习，都知道艺好啊，但是呢，我们心就迁移不过去，心就过不去。说不善不能改，是我优矣。都知道恶是不好的，不善是不好的，但是我们改正不了。比方说了，我们夫妻之间呢，不想吵架，知道吵架不好，结果吵没吵？吵。不想离婚，结果怎么样？离婚了。不想生气发火，结果生气了，结果发火了。不善不能改，我们无数次下了决心了，但结果怎么样？我们做不到。不是我们做不到，孔子也做不到。说孔子说的这些呢，我都做不到啊，我怎么办呢？是吾优矣。孔子自己作为一个教育家，他的道德品德是特别高的。但孔子说，这些东西我都是做不到，怎么办呢？孔子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面对律法的时候，不能大概的说，哎呀，我做得很好，我能守住，我能做到，这就是我们人自己的想法和标准。但深深的思考进去的时候，我们发现呢，我们根本是做不到，连孔子也做不到，何况我们呢？中国有一个谚语叫桑三摇啊，桑树摇了三次，叫桑三摇。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朱元璋，实际朱元璋从小的时候在一个很贫困的家庭里面呢长大的。后来呢，朱元璋得了天下，建立了明朝。说当时他的皇后叫马皇后。就马皇后当年和朱元璋一起打天下，同甘共苦，最终结果呢得了天下，她也顺理成章的成了皇后了。那么常遇春的这个人呢，是当时的明朝的宰相常遇春，可以说在国家里面也是劳苦功高啊。说有一天朱元璋啊特别高兴也特别开心，就把马皇后和常遇春宰相呢叫到自己身边来了，因为是自己最亲近的人，不是吗？最信任的人。朱元璋把这两位找到自己跟前了，说了，今天我也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咱们说说心里话吧，把我们心底里面的最心底层的话咱们也聊一聊，因为我们毕竟是最亲近的人，不是吗？朱元璋对二位这么说了，那么先马皇后说一说吧。马皇后一想了，哎呀，说说最心底的话，心里最心底什么呢？马皇想一想，就说了自己心底的话。马皇后说了，我和王你一起，皇帝一起生活，我很幸福，我也挺开心的。但是当我看到一些长得特别英俊的、高大威猛的这些年轻的元帅的时候啊，我也常常产生想法，哎呀，如果我和他们一起生活的话，怎么样？我会更加的幸福啊。也有了爱慕这些年轻的元帅将领 他们的心。当时朱元璋听完之后大吃一惊，这时候桑树都跟着摇起来了。也就是朱元璋心里怎么想的，哎呀，马皇后跟我一起，她成了皇后了，心中呢肯定只有我一个朱元璋，心中一定没有别的男人了，心中只有我，她应该和我一起生活是最幸福的。结果没想到呢，马皇后心里怎么想的呢，看到年轻的元帅将军他们高大威猛英俊的时候呢，更想和他们一起生活，认为是更幸福。桑树摇动了，后来又问了常遇春宰相，哎，宰相呢，你把自己心底的话也说一下吧。这时候宰相常遇春就说了，说王啊，皇帝啊，你立我为我为宰相，我很感谢你，我也挺开心很幸福，但是呢，我常常产生什么样的想法呢，有时候看到你坐在王的位置上的时候，我也怎么样想，哪一天如果我当王的话，我就更幸福了。常遇春宰相说了这样的话，当时这个朱元璋皇帝一听的时候大吃一惊，就桑树又开始摇起来，他就没有想到啊，这个宰相，我对他这么好，立他为宰相，结果呢他也有想当王的心呢。那么为什么讲这个呢，就说明难道我们比马皇后强吗？难道我们比宰相常遇春强吗？难道我们比孔子强吗？不是的。马皇后里面呢虽然成为王后了，但是呢心中呢也有爱慕英雄的心，喜欢英雄的心。常遇春成为宰相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但是他心中也有一个当王的心。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拥有的心，都有一个不满足的欲望在我们里。孔子也是不善不能改，文艺不能习呀，我的心过不去。我们都不比孔子强，也不比马皇后强，也不比常遇春宰相强。所以呢，这就说明什么？我们人想守住神的法，我们一条都不违背，全备的守住，我们是做不到的。所以呢，神知道我们做不到，神知道我们守不住这个律法，那么为什么还颁布呢？我们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生病了之后到医院里拍了 X 光片子， X 光片呢把这个人身体的脊椎的病灶给显露出来了，看到他的脊椎已经弯了，而且下面有很多的结呢，骨头都已经发生了病变，就是 X 光把人的疾病的状态，身体疾病的状态给显露出来。那么神颁布律法，神分明的知道我们人根本守不了律法，为什么要颁布呢？那么颁布律法的目的呢，是显露我们人心理的状态， X 光片呢是照出我们心理的病灶，律法是X 光片是照出我们身体疾病的状态，律法是显露出我们心理灵里疾病的状态。所以呢，神颁布律法的目的呢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心理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看一下这里有几个心啊，这里有几个心呢，大家看一看。我第一次听福音的时候，当时老师给我传了福音的时候说了，说王弟兄，这里有六颗心，这里呢你是哪样的心呢，就问了我了。我仔细看了一下之后说了啊，我是第三颗心呢，大部分是白的啊，有一部分是黑的，就是我的心大部分是好的，有一些是不好的。有的人说了我是第二颗心，有的人说是第三颗心，有的人说是第四颗心，有的人是说是第五颗心。但是我告诉大家啊，这东西都是人所看的，人的标准。实际上我们神造我们人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亚当就是第一颗心。人在背叛神之前，人过着与神同行的生活，神把神的灵，拥有神的形象的灵放在我们人的心里，人心是没有一点点罪的， 没有一点点恶的。刚开始神造我们人的时候，亚当，但是后来亚当背叛了神，随从了魔鬼撒旦的心，被邪灵引导，掉在罪里面去了。就是我们的灵魂被玷污了，被污染了。神看我们灵魂的时候，也不是第二个心，也不是第三个，也不是第四个，也不是第五个，而是呢第六颗心。那神颁布律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心里的状态，就是让我们知罪。所以我们看一下罗马书，我们看一下罗马书三章，罗马书三章的十九节，我来读一下，罗马书三章十九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俯视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人们不知道神颁布律法目的的时候，特别茫然啊，神颁布律法是让我们努力守律法，那么我们就努力守律法吧，努力的守住律法。但是呢，神颁布律法的目的呢，在这里说了，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知道自己的面目，知道自己灵魂的状态，知道自己灵魂的样子。知道之后呢，不是以知道给我们定罪结束，让我们知罪之后，让我们悔改之后呢，来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说不知道神颁布律法的目的和心意的时候，很多人呢特别茫然的，只是想自己努力想守住律法，是吧？但是呢，我们看到孔子也做不到，马皇后里面也有爱慕英雄的心，常遇春宰相也有当莽的心，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心。所以我们靠自己努力守住律法，想达到神的标准和要求，耶稣怎么说了，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呢，神颁布律法的目的是，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知道什么呢？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知道自己，我已经是尽都是恶了，我比万物诡诈坏到极处了，我里面没有良善，我里面没有义。真正发现了这样的部分的时候，人才能悔改，才能转向神，才能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全备的救恩。那么就能发现呢，神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义是圣洁，是完全。所以呢，神颁布律法的目的呢，是让人知罪，知罪之后呢，知道有一个审判的世界，有一个审判的世界呀。所以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九章，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九章，马可福音九章的四十四节，我来读一下啊，四十三节啊。来读一下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三节，你缺了不？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那么神让我们知罪之后，神让我们看到 神下的罪有一个审判的时间。说有罪的话，如果一只手让我跌倒了，把手砍下来，比两只手进到地狱要强啊！大家想象一下，把手砍下来多痛苦多疼，是吧？但神说了，这样的痛苦和进地狱比的话，就不算为痛苦了。一只手跌的话，赶紧砍下来，比两只手进入地狱要强。一只脚让我们跌倒的话，把脚砍下来，比两只脚进入地狱要强。如果眼睛让我跌倒的话，把眼睛挖出来，比有眼睛进地狱要强。那么神通过这样的话语告诉我们，神向着罪的审判是多么的严厉。因为呢，很多人藐视罪，不在乎罪，轻视罪，我就这么生活怎么了？没有问题呀。事实是不是的？神说罪背后有一个嘛审判。但是呢，在传道书八章十一节有这样的话语，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这是什么意思？比方说一个人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了，被判刑有期徒刑三年，但是缓期执行，缓期三年执行，这三年时间呢，如果他没有触犯国家法律的话，有三年的有期徒刑就不用到监狱里去服刑了。但是如果这三年期间他触犯了国家法律，他就要进到监狱里面去实际去服刑。但是三年缓期了，判定罪名之后没有立刻的放到监狱里去服刑。那神说这个意思呢，神已经判定了我们人的罪名，我们在神面前是罪人了，受咒诅的，应该是灭亡的，应该是下地狱的，这个罪名已经判定了，但是没有让我们立刻下地狱，没有把我们直接扔到地狱里面去，而是什么？同样的缓期执行。缓期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我们死为止，一直缓期到我们死为止。目的是什么呢？神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够悔改。所以呢，神说，我希望万人得救，不希望一人沉沦。神借着律法让我们知罪，让我们能够悔改，一直的缓期。实际上罪名已经判定了，我们在上面已经是罪人了，已经应该是受咒诅灭亡的，本来应该是立刻扔到地狱里面，立刻扔到硫磺火湖里面的。但是神没有这么做，而是呢一直缓期缓期缓期到死为止，希望我们悔改归向神之后呢，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我们能够得到。说神希望万人得救，不希望一个人沉沦。所以通过我们学习律法，能够看到神向着我们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但是呢，茫然的不知道神颁布律法心意的人呢，茫然的守律法，靠自己的行为，自己努力，自己辛苦，想靠自己达到神的标准和要求，永远是达不到的。因为神的标准，神是圣洁的，神的要求也是圣洁的，全备的守住律法，不能触犯一条，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就是我们去上学，不是背着书包上学就可以的，得考上这个大学录取分数线才可以，就是必须达到那个标准和要求才行。我们神也是同样，神对律法也有标准和要求，所以呢，不能茫然的放松律法，说大罪不犯，小罪不断，这个没事儿，或者我再努力努力就差不多了，差不多就行了，绝对不是如此。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的标准也必须是圣洁的。所以神通过律法让我们知罪，看到我们罪后面有个审判的世界的时候，让我们心能够悔改。在创世纪六章的时候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人们不寻求神，不相信神，不纪念神了，人们完全属乎血气，完全属乎肉体， 世上充满了强暴，人们你争我夺呀，充满了竞争。所以呢，神要用洪水把这个世界都毁灭，因为神说了，我造他们后悔了。但是呢，就在那个时代，说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蒙了什么恩典呢？就神向着人们所说的话，你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了，我用洪水把你们全部毁灭。这个话呢，挪亚相信了，挪亚接受了。所以神让挪亚造方舟的时候，挪亚用100多年时间造了方舟。在造方舟的100多年时间里面，挪亚一直向人类在呼喊，你们悔改吧，你们都发现自己，因为呢，神要洪水审判这个世界，把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毁灭了。你们赶紧进方舟吧，你们在神面前悔改吧。但是呢，那个时代的人们呢，不接受神借着挪亚的呼喊，他们也没有进方舟。结果呢，神用洪水把那个时代人的安全都毁灭了。所以我们人类历史上有这么一次大的洪水，我们也知道尧舜禹那个年代，我们人祖先有大禹治水，大禹治水。在那个最远古的时代，真的有一次大的洪水，而且挪亚方舟现在已经找到了，在中国和尼泊尔中间有个山叫亚拉拉山上，这个4000米的高山上已经发现了这个挪亚方舟，和圣经描写的是一模一样。4000米的高山呢，大家想象一下，一个万吨巨轮1500米多长的一个大方舟，怎么可能到一个4000米的高山上呢？只有当时人类有一次巨大的洪水把高山都淹没了，之后呢，方舟在那里搁浅，现在呢遗址被发现。说神在那个时代，人们离弃了神，不相信神，亵渎神，不纪念神，完全属乎肉体，为了肉体去生活。那地上满了强暴，说神审判了那个世界。后来我们知道索多玛格摩拉，我们知道大家有这死海对吧，约旦河最下面有个死海，在以色列国家有个死海，死海呢一点生命的迹象没有，人们躺在死海里面呢就不能沉下去，因为死海里的水的盐度是特别高的。那么死海呢，当年的遗址就是索多玛格摩拉，在创世纪13章说了，说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巨大恶极啊！说索多玛的意思就是什么？同性恋，同性之间发生的性关系叫索多玛，同性恋的意思。就当时索多玛城里面同性恋特别严重，是特别一个淫乱的城。所以呢，神审判了索多玛怎么了？用硫磺火完全的焚烧了。说现在的索多玛遗址已经被发现，就是死海附近，死海的周边。当时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的几个城市呢，被神用硫磺火完全的审判，因为他们特别的藐视神。之后呢，他们特别的骄傲，我就这么生活怎么了？没有问题。可以看到现在的世界真的和索多玛、俄摩拉很像，现在的世界同性恋特别严重，而且很多的国家呢，同性恋已经合法化。而且允许了同性恋的婚姻，所以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真的像太像索多玛格摩拉了。世上满了强暴、战争、瘟疫，人们随意生活，同性恋、毒品、暴力，充满了整个世界。所以，那么神借着挪亚洪水也好，借着索多玛硫磺火湖也好，神向我们展现的是什么？让我们知罪之后呢，神向着罪的审判是严厉的。那么审判律法的目的呢，不是给我们定罪，让我们知罪就结束，是让我们知道有审判之后，让我们悔改，能够归向神，能够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完美的救恩。说看到律法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有了感谢的心。这个律法呢，不是简单的让我们去守住律法成义的，而是呢，神借着律法都把我们引到神那里去。所以 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那训蒙的师傅是什么意思呢？当时以色列国家有很多比较富裕的家庭，他们有孩子，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了，需要上学。上学的时候呢，他们当时就雇了一个训蒙的师傅。这个训蒙的师傅呢，每天领着孩子到学堂上学，放学的时候再把孩子领回来。那么领孩子上学放学的这一位呢，叫训蒙的师傅，但是他不是老师，他不能教孩子学问，他只是领着孩子来回走，叫训蒙的师傅，就是把孩子领到老师跟前。所以呢，神把律法比喻成训蒙的师傅，就是借着律法我们才能来到耶稣面前。如果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罪，我们不知罪就不知道有审判的世界，我们就不能悔改，也不能信耶稣。有了律法了，我们知罪了，知道罪之后有审判了，我们就悔改了，之后就能来到耶稣那里。所以呢，神把律法比喻成训蒙的师傅，训蒙的师傅把学生孩子领到老师面前，神借着律法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面前。所以我们真正的知道神颁布律法心意的时候，不是茫然的大概的什么是守律法。所以在约翰福音八章说，行淫是被那个妇人呢，文士法利赛人把行淫是被那个妇人带到了耶稣跟前，说了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按照律法来审判这个行淫是被拿的妇人，因为他是正行淫是被拿的，抓了现行就带到耶稣跟前了。但是后来这个行淫是被拿的妇人得到了耶稣的拯救。也就是如果没有律法，行淫是被拿的妇人，他虽然行淫了，他做了这样的事情，因为你没有法的时候，你没有法给他定罪，你就没有法审判。那么这个人女人呢，虽然行了奸淫了，她也不可能来到耶稣跟前，因为我行奸淫了就行奸淫了，也没啥事啊，也没有法，也没有定罪，所以呢她继续活在淫乱当中。但是因为有了律法了之后，必须用石头打死，不是吗？但耶稣怎么说了？耶稣说了，我是基督以赛亚，我是来拯救人类的。所以呢，他们把他带到耶稣跟前，说了，哎呀，你怎么拯救他呀？他是正行淫是被拿的，而律法是要打死的，是吧？但是耶稣说了，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先用石头打他。结果呢，他们一个都发现自己，啊，我里面有恨人的心，也有贪心，也有嫉妒的心，也有淫乱的心。虽然我行为上没有行出来，但是意念不都有吗？心里不都有吗？他们发现自己就一个从老的时候都走了。耶稣呢，我也不定你的罪。也就是这个女人如果没有法，没有律法的话，她一直活在淫乱当中，她的罪永远不能得到解决，她的灵魂只能下到地狱里面去。但是呢，因着法开始呢有了定罪了，必须用石头打死了，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来到耶稣跟前了。所以呢，多么感谢呢！但是呢，我们看一下律法的能力，在罗马书八章三节说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说律法是给人定罪，能够让人知罪，显明人的罪，但是律法本身它不能拯救我们，律法不是拯救者。所以呢，我们想靠律法，我们靠自己行为守律法是无法得到拯救的。说律法既肉体软弱，我们肉体掉在罪里面，守不住律法的时候呢，这时候律法怎么样？在希伯来书七章十九节说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 靠这指望我们可以进到神面前。就律法能够给人定罪，能够显明人的罪，能够治罪，但是他不是拯救者。所以我们靠着努力守律法，我们依靠律法，这个绝对无法得救的。所以耶稣对门徒说了，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因为我们律法尽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所以怎么办呢？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就是我们守不了律法，我们满足不了律法的要求，但谁能做到呢？耶稣守住律法，耶稣满足律法所有的要求，耶稣基督成全律法。所以呢，我们依靠耶稣，依靠神差遣的这位耶稣，神的儿子，他为我们做了赎罪祭，他背负了我们的罪，为我们上十字架。所以我们依靠他，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所以律法的时效是什么呢？为什么有律法的呢？我们看一下，在加拉太书3:19，这样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律法颁布律法，不是让人守律法成义，而是一直等待的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就等待耶稣基督来到。所以从摩西到耶稣是律法时代。那神在摩西时代颁布律法，颁布律法的一直等待着基督的降临，蒙应许的子孙来到。那么当蒙应许的子孙来到的时候，律法的时代就结束了，进到什么？恩典的时代。所以在加拉太书3:23说了，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真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蓄谋的师傅，引诱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说律法颁布律法是一直等待蒙应许的子孙来到，蒙应许的子孙来到之前，在律法之下，律法时代。但是呢，当真道显明出来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显明出来了，蒙应许的子孙来到的时候，就不在律法之下了，在什么？恩典之下。神给我们预备了恩典的世界，预备了生命圣灵的律。所以呢，律法的时效到什么时为止呢？到蒙应许的子孙来到为止，到真道显明出来为止。那么耶稣基督成全律法，耶稣基督满足律法所有的要求，神把恩典的世界、生命圣灵的律赐给了我们。所以律法的时效到蒙应许的子孙来到，来到之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当蒙应许的子孙来到的时候，我们进到恩典之下。所以呢，特别感谢在希伯来书10:1说了，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说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那律法呢，不是实相，是将来的一个影子而已。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一个献祭，更美的一个赎罪，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原来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我们得救，律法是让人知罪，让我们悔改，但是呢，律法本身不能拯救我们。说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更美的指望就是神为我们预备了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我们靠着他可以来到神面前。所以神和我们另立了新约，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31章。耶利米书31:31我来读一下。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我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说神说了，我要和以色列另立新约呀。为什么呢？这里说了，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说从出埃及记的时候二十章颁布律法，到罗马书三章，1600年过去了。1600年漫长的历史当中呢，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在律法面前称义的，靠律法称义的一个也没有，就是以色列百姓都背了约，都没有守住，世上没有一个守住律法的。所以说呢，我们不能茫然的面对律法。1600年时间里面，没有一个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的。神在耶利米书31章怎么说了？他们都背了我的约，都背约了。那么我们现今这个时代也是同样，我们觉得自己我们努力一点就能守住律法吗？我们再努力一点就能达到神的要求吗？绝对是做不到的，因为都背了约。所以呢，神颁布律法的目的呢，不是让我们去守住律法，而是呢，让我们知罪，让我们知道罪之后有个审判，让我们悔改，让我们转向神。神给我们预备的一个全备的救恩。所以我们通过第四堂课律法的学习，我们就能知道了神颁布律法的心意和目的是什么。所以呢，讲的时候特别感谢我们通过这样的学习，我们能一点点能够学习到神的心，我们又能够发现自己，之后又能悔改，又能向着神充满信心，特别感谢。那么第四讲到这里，我来做一次祷告。圣洁爱我们的父神，特别感谢你把这样宝贵的话语赐给了我们，借着话语，借着神所颁布的律法，让我们知罪，让我们知道审判的世界，知道之后呢，我们心能够悔改，之后我们能够归向神，能够寻求神，仰望神，从而就依靠神。特别感谢，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